今天我将继续昨天的教导，神真正的本性。多年前我就写了此书，在昨天节目中我称之为基督徒入门课，它是根基。不明白神是谁，不明白他如何限制自己、约束自己，我敢说撒旦就能欺骗你。撒旦肯定能欺骗你，让你相信谎言。昨天我使用了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经上说，恩惠与平安因我们认识神多多地加给我们。他接着说，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。一切在希腊语中意为所有，意味着你需要的一切，你从神接受的一切，皆因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接着第四节说，这种认识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。神的话包含了对神的知识。误解神的本性，就不能与神建立充满活力的得胜关系。昨天由此内容，我反驳了极端神主权主义。我相信神至高无上，因他全知全能，无所不能。但宗教重新定义了主权，字典里查找主权一词，根本找不到宗教那样的定义。宗教认为，主权不仅指神全知全能，是食物链的顶端，没人能对他发号施令。当然，这点我同意，但宗教还认为，主权指神控制一切。因审判或其他原因，神导致或允许了每件负面之事。假如你相信这一点，就完全违背了神话语赐给你的知识。昨天我已列举很多例子，没时间一一回顾，若你没有收看，请浏览网站观看昨天的节目。若你认为神必须为每个堕胎婴儿负责，为所有觉醒主义和邪恶之事负责，认为神宣扬同性恋和变性，若你觉得这都是神造成的，是神命定人下地狱，有人死亡是神的旨意，那你就完全违背了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那些不是神的旨意，神并不掌控一切。假如你相信那些，就把邪恶和错误的性情归于神。但这不是事实，正因如此，很多人无法从神接受。他们可能相信神蛮有能力，能成就一切他想做的事，但他不会为你做，因为神很严厉，会把疾病加在你身上来教训你，让你遭遇车祸，使你瘫痪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甚至有位知名的女士，她有电台节目，我听过她的节目，她讲的一些内容还不错，她爱神，也常分享自己与主的关系，这些都好，我不是说她出于魔鬼，但她说是神扭断了她的脖子，使她四肢瘫痪，让她瘫痪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话并没这样教导。我十分了解她的故事，她在有禁止潜水指示牌的地方跳入水中，她跳入水中摔断了脖子，这才导致了他四肢瘫痪，不是神造成的。当然，神能使用这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只要这人转向了神，一切问题他都能使用。但不要因此责怪神，你在酒吧里重生得救，那里有脱衣舞表演，人们醉酒吸毒，你在那里重生得救了，但是否意味着是神让你住在那里，好让你找到他？不，绝对不是。有些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些悲剧，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位瘫痪者，当悲剧临到，他全身瘫痪，只能躺着仰望神， 终于找到了神，神使用了那件事触动他，因此他现在与神有了美好关系。神能使万事相互效力，但不代表神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刚刚讲的内容分量很重，我大儿子约书亚一岁时，我在德州的西格维尔工作，要把木材装进卡车，那时天气超过38度，当时我在装车。儿子很兴奋，就在旁边跑来跑去。天气很热，他满身是汗，午觉时间到了，但没有合适的地方。伐木场里都是泥土，于是他打算躺在地上睡。可他汗流浃背，躺在地上肯定满身是土，于是我摇下车窗，让他进到驾驶室。但他太兴奋了，一整天都想钻到车里玩，可我一直不让。后来我让他进去睡个午觉，结果他一钻进驾驶室，立刻精神起来，东张西望，还把身子探出窗外。天气很热，我必须得开着窗。他探出窗外，看着侧镜，向我挥手。我走过去告诉他，约书亚，你躺下睡午觉，不许探出窗外。他不听，最后我还打了他屁股，告诉他说不许把身子探出窗外，现在就躺下睡觉。可他不听，身子探出窗外掉了下来。当时他才一岁，从卡车驾驶室掉下来，那卡车的窗户比我还高，超过6英尺，他摔了下来，眼睛撞到了脚踏板，撞出乌青，头朝地摔了下来，严重的话可能会摔断脖子，四肢瘫痪。事后我抱起他，等他哭完，为他祷告，然后说，约书亚，我已跟你讲了，要是你听话就不会受伤，现在你回到驾驶室躺下睡觉。这回他听话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我的确在借此机会教孩子，然而是我故意让他摔下去和教训他吗？我是教了他没错，但不是我导致的，我已尽全力阻止他。要是他像现今的许多基督徒一样，就会去跟朋友说，我爸太爱我了，把我推出卡车窗户，害得我撞到眼睛，头着地，差点瘫痪。但我爸这样伤害我，是为了我的好处，好让我从中学到教训。不，我很爱他，所以我要善用一切机会教导他。但不是我推他出去的，我们生命的悲剧也不是神带来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谈到，因怕死而终身为奴的人。基督来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神没有创造死亡，并让死亡进入人类。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不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警告他们，他不想他们吃那果子，但他们还是吃了。那我们从中学到什么了吗？如今我们明白，神极其爱我们。尽管我们背逆他，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神如此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而死。如今我们能理解并看见神对我们的爱，这是亚当和夏娃所不能企及的。从某方面来说，他们的罪甚至有借口可找，因为他们并不知后果如何。他们从未经历过死亡，从未撒谎偷窃，经历所有可怕之事，他们完全不知道神有多爱他们。神对他们很好，造了完美的世界、环境、食物，一切都如此完美，但他们确实不了解神有多爱他们，才容易受蛇的谎言欺骗。他说，神不让你吃那树的果子，因为他恨你，不愿你像他一样。而事实是，他们除了不知道邪恶，在各方面已都像神， 而神不希望他们知道邪恶，不想他们经历你我受过的伤害痛苦。神爱他们，只是他们不明白这爱有多深，他们完全没理由怀疑神，但神还没有机会向他们证明他的爱。但如今神通过耶稣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爱。这样的爱亚当和夏娃无法想象，谁能想到全能的神会离开天堂，离开永恒？有段经文说，整个宇宙都在他的虎口之间，整个宇宙都在他掌心。神如此伟大，全知全能，却成为了人，受苦30年，不止钉在十字架上，还受限于肉身之中30年。他为我们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弃绝，最重要的是他承受了神的离弃。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被神离弃，是因他将你我的罪担在自己的身上。当他这样做，便承担了我们的刑罚，使我们不必再承受。后来他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和阴间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并将他的义赐给我们。他不仅替我们承担了罪、羞耻和一切败坏，还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，简直无法想象。亚当和夏娃根本无法理解，神使用罪向人显明了他的爱，并让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人得益处。因此如今世上有数不清的儿女爱他，感激他。神让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人得益处。但若说这些是神导致的，绝对错了。神没导致亚当和夏娃犯罪，没造成死亡，没掌死权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特别提到，他来是为了败坏那掌死权的撒旦。因此神不是一切恶事的源头，但你若相信那些，那就会玷污你对神的看法以及你与他的关系。假如神这样对人，让人四肢瘫痪，患上癌症和疾病，制造离婚，引发枪击案，如果神要对这一切恶事负责，你怎能不怀疑他会不会也这样对你？有个人来到我的聚会，他听了我讲了这篇信息后说，他曾认为神是个老人，胡子长而灰白，已在天堂栏杆旁手握闪电，只等他一犯错就轰的一声用贫穷、疾病或悲剧击打他。他觉得神随时准备惩罚人，神的话没这样启示。约翰一书4:8和4:16说，神就是爱。当然我承认圣经中确实有些地方可以看到神的严厉与愤怒，但你若不了解当时背景，就会误解，觉得神非常严厉、残忍，爱惩罚人。我绝不反对神的话，我100%相信圣经，但我们必须明白旧约里为何神对罪如此严厉，而新约里却向人施怜悯和恩典。很少有人把这些联系起来，因此他们觉得神精神分裂。到底他是旧约里惩罚人罪恶的神，还是新约里赦免行淫妇人的神？如今究竟是恩典还是律法？多数人对神的认知都有些混乱矛盾，而这并非神真正的本性。旧约里神对罪的愤怒和惩罚确实存在，但那背后有其原因，接下来的教导我会解释，所以我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。如此平衡透彻的讲解你很少能听到。因此 我真心鼓励你获取这套教导，今天我肯定讲不完，但这其中有平衡，要解释通透，你必须正确理解，否则就会产生误解。讲解基本经文之前，我再举一例。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养马，养了几十年，18岁时养了第一匹马，我养马也喜欢马。有次一个人送了我2匹母马，我骑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又想送给我他们的小马，这些小马3岁了，他们刚出生时就套上了马龙头，小马也是母马，没人驯服过他们，人们把他们放到牧场用桶装着饲料喂他们，3年来从没有人碰过这些马，完全野生放养。他们想送给我这些马，他们要搬家了，必须处理这些马，就打算把马送给我，我欣然接受，于是我雇了几个牛仔来抓马送到我的牧场，每匹350美元，但3周后这2个牛仔都进了医院。这2匹小母马很野，弄伤了他们，最后他们退我钱说，钱你留着，我们不干了。但小马的原主人很快就要搬家了，要是没人抓到这些马并运走，动物保护机构就要让他们安乐死，因为他们完全是野马，并且有匹3岁小马还套着马龙头，马龙头已嵌入他的鼻口，再不处理就会造成永久畸形。说来话长，最后我决定自己亲自去抓。他们已习惯从桶里吃饲料，我就拿了个5加仑的大桶装了些饲料，为了让马把头探进去，马一旦探头进去就看不见周围的情况。连续4-5天我都拿饲料桶喂他们，当他们吃桶里的饲料时，我站在5到10英尺处，好让他们习惯我站在旁边。几天之后，我用泥土和草盖住绳子。站在那里拿着绳子，当马把头伸进去后，我就把绳子翻过来抓住马。绳上有个活结，套索绕在马脖子上。他们给这匹马起名为埃沙代，是神的其中一个名字，意在愿小马将来乳汁丰沛，绰绰有余。埃沙代把头伸了进去，我把绳子翻过来，当绳子绕到马脖子上时，埃沙代像恶魔附身了一样发狂，奋起狂奔，以最快速度窜了出去。而我早已把绳子系在了铁路枕木上，枕木钉在牧场中央，先声明，若你是爱马人士，请不要写信责备我，我很抱歉，我并不是故意的，确实犯了错。我知道人们听了这些会很难过，但我只想描述事情经过。当时这匹马奋起狂奔，等绳子拉到极限后，马绊倒在地，四脚朝天。后来他站了起来，狂暴不安，奔跑不停，绕着枕木打转，鼻孔喷血，屁股喷粪。这马整个发狂了约20到25分钟，真的太糟糕了，我以为这匹马要把自己弄死了，于是我想把绳子割断放开它，但我无法靠近，因为它一直绕圈，我可能会被踩或被绳子缠住。杰米和我站在那里，眼看他发狂了约20到25分钟，最后他真的累坏了，拼命地拉绳子，而绳子打了活结，勒着他脖子，最后他倒地不起，完全筋疲力尽。然后我走过去，坐在马脖子上， 取下嵌进他口鼻里的龙头，给他套上新龙头。等他恢复了力气站起来时，我把他绑在两条铁路枕木之间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把他驯服了。我可以骑上去，我彻底驯服了这匹马。我承认做法完全错了，但我的重点是，它是匹阿拉伯马，很漂亮。它站着时昂着脖子，从远处看非常漂亮，但只要它看见我的绿皮卡开进牧场，那马就会低下头，耳朵往后压，瑟瑟发抖。我说这些的重点是，那马因我的所作所为对我产生了完全错误的印象，实际上我救了他的命。他们本打算射杀他，因为没人抓得住他，我救了他的命。但要救他必须先抓住他，但正是他对我施救行动的反抗才导致这些不好的结果。我没让他翻倒在地，没让他昏倒晕厥等，后果是马自己造成的，因为他反抗我的围捕。因此我的重点是，没错，旧约里神行事严厉，那是因为罪以及罪正摧毁全人类。旧约里神确有严厉一面，但这些行为被误解了，就像那匹马误解了我一样。每次我骑它，它都在发抖颤抖，后来我甚至跟他说话，给他唱歌，试着向他解释说，你看我救了你的命啊。我向他解释一切前因后果，但始终没能纠正他对我的印象。他因我的某些行为对我产生了错误的印象，完全误解了我的本性和性情。因此我和他的关系一直不亲密，他总是很怕我。有些人也因经文曲解了神。没错，神确实做过一些事，我会解释他为什么那样做。我们会看到神做那些其实是出于爱，可能不是对某一个人的爱，而是对全人类的爱。癌症会毁灭人类，必须切除感染。总之，本教导能帮你理解神真正的本性。